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主日，我们也非常感恩刚才主席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30节到44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呢，我们这个一同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六章30节到44节，这是上帝的话。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零碎，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复活的日子，你赐给我们这个丰盛的主日，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今天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工作，特别是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从你那里而来，也让孩子所传讲的进入你每一个儿女的心，求你的圣灵工作，将你的话调和，让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得见你的荣耀，也将颂赞归给你。主，就求你的圣灵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故事，也可以称为主耶稣所行的5饼2鱼的神迹。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十分熟悉的故事。 那四本福音书也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可见这是一个主耶稣所行的非常重要的神迹。那么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要给我们什么样重要的真理的启示呢？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故事将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是一个大有怜悯这个的好牧人，他是一个大有怜悯的好牧人。第二一个我们要分享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最后我们要看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粮。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大有怜悯的好牧人。马可福音一开始叙述了主耶稣所行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背景。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啊，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我们之前学习了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大有能力的侍奉，他医病赶鬼，使大麻风的得洁净，使瞎子得看见，使赶出污鬼啊，这个传扬天国的福音，呼召罪人悔改信福音。所以主耶稣的名声很快的就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地区。那么主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主耶稣，倾听主耶稣的教导，也经历了，也一同经历了主耶稣福音的大能。我们知道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主耶稣就赋予使徒们权柄，差派他们两个两个一组出去传道。那么目的就是要操练他们成为将来神国度的精兵。所以门徒们就两个两个一组出去传道，他们到各个乡村去传道，去医病赶鬼，他们福音的施工也是大有果效，是因为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所做的施工。那么这一点很重要，是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的施工。那么今天有很多乱象啊，就是很多事工并非是主所差派的事工，而是人自己的事工。那么这样的事工我们知道没有权柄也没有责任啊，所以是主耶稣差派的事工，是得到神的祝福的事工。那么传道事工结束后，他们就聚集到主耶稣那里，将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了主耶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非常怜悯爱护他的门徒，对他们说啊，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歇一歇。那么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功夫都没有，可见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在为天国的福音的奔波忙碌，因为有许多的人来寻求他们，寻找他们。圣经说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主耶稣就要带门徒啊，暗暗的去旷野，就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可以有一点的时间休整，以便更好的侍奉。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最好的牧者，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好牧人爱护他的同工，他体恤他们身体的软弱，他爱护门徒，怜悯神国的工人。所以当我学习主耶稣这一段话的时候很有感触，我能体会到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牧人。 因为只有牧人的心肠，他才能体会到福音工人的辛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竭力地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为天父的旨意啊，全然地奔走劳苦。这也是主耶稣侍奉的主要的目标。可是主耶稣知道，他的福音工人都会有身体的软弱，他们不能整日的劳累做工，他们也需要休息休整，以便更好的更有能力的来侍奉上帝。只有牧者才能体验什么是福音事工的辛劳。真正的好牧人，他不仅仅是使用童工，好牧人更知道体恤保护爱护他的福音童工。那么好牧人始终是他们后面的盾牌。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全时间的侍奉的童工，他有一次找我谈他侍奉的苦恼。对一个新参加全时间侍奉的童工来说啊，他的牧者对他说，你要像那些代职的童工一样啊，你晚上也要出去侍奉，否则你作为全时间的童工，别人怎么能够信服你呢？那他就跟他说，我有两个小的孩子，白天侍奉完还要照顾孩子和家人。他们就说，你可以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所以我就问他，那教会给你足够的钱能够送孩子去幼儿园吗？他说根本没有，不可能，送不起。那我说，你白天侍奉黑夜又怎么去侍奉呢？你没有钱也没法去送孩子去幼儿园，那怎么去侍奉？因为他们认为说，你只有这样的侍奉才叫属灵。那我在这里不是批评这种教会以事工为导向，而是说，作为一个牧者，只想让马儿多干活，却不给马儿吃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跟主耶稣对待他的童工的教导和爱护啊，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对羊来说，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更不能体恤那些做工者的辛苦，他们也很少会怜悯他们是否有很好的休息和供养。但教会的牧者领袖也是如此的话，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羊的角度，更多的是想到自己的益处，就如圣经告诉我们说，33节，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二一个，就是好牧人不仅体恤爱护保护怜悯他的福音同工，好牧人也怜悯寻求他的众人啊，寻求他的羊。34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些会众他们来寻求耶稣的目的各有不同。我们从对观福音的书的其他的记载中，我们知道他们来寻求耶稣有许多啊各样的目的。有的或许是来为了医治身体的疾病，有的或许是来为了吃饼得饱，有的 可能是来看神迹，有的可能是来寻求耶稣做他们的政治领袖。我们想可能只有少数的人是来寻求耶稣基督做弥赛亚救赎主，就算是这少数人，也是圣灵在他们的心里提前做了预备的工作。无论怎样，他们大批大群的来寻找耶稣，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34节的经文很重要，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耶稣就怜悯他们。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什么是耶稣的怜悯呢？怜悯就是主耶稣知道他们的难处，主耶稣也知道他们来寻求他的心态和目的，主耶稣知道他们来寻求，他们大部分不是来寻求救赎主的，而是来寻求医病、赶鬼、吃饼得饱。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因为他鉴察人心。虽然他和门徒需要从劳累中、饥渴中休息一下，可是当他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他就起了恻隐之心，可怜他们的心，起了慈爱怜悯他们的心，因为他们是一大群、一大批没有牧人的羊，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也就是说，这些羊没有主人，他们活在一种盲目中，随时可能被野地里的走兽给吞吃。他们饥饿，他们饥渴，但是没有牧人带领他们去青草地、去溪水旁喂养他们。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啊，没有牧人啊，没有牧羊人，将是怎么样的可怜。主耶稣此时此刻知道他们需要什么，那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东西呢？什么是可以喂养他们、喂饱他们的东西呢？什么是对他们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得到全然喂养的东西呢？所以主耶稣就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他们，让他们今后的人生中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这就是主耶稣的真理，主耶稣真理的话语。因此主耶稣首先将最重要的东西给他们。主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但是主耶稣首先将最重要的东西给他们。圣经说，于是主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教训他们许多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大好的消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体会到主耶稣的怜悯之心。主耶稣可怜他们是没有牧者的羊，如同失散在野地里的羊，即将在干渴之地啊，在旷野被野兽吞吃或死去的羊。因着这样怜悯的主耶稣，要将拯救他们天国的福音、最好的好消息给他们，来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怜悯他们是要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们。主耶稣看到的是他们的贫穷，是他们的饥渴，是他们的疾病，但是主耶稣知道说把什么最好的东西给他们，这是真正的怜悯。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有一次我在中国的火车站 在候车大厅，当我看到那些他们背着被褥大包小包的去外出的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可以说是这个社会中最底层最可怜的人群。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上帝的怜悯就感动我。我虽然没有什么钱财可以给他们，但我可以将我人生中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他们有了这一样的东西，即便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会改变，但是他们将和我一样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甚至可以超越地上的君王。那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和福音。虽然在车站的时间很短，我就立刻去靠近他们啊，刻意的靠近他们，过去直接的告诉他们啊，你们要去教会，要去教会听福音，因为只有福音是改变他们人生的关键的礼物，而且也是他们唯一的根本的蒙福的途径。主耶稣是最好的大牧人，他就是要将他最好的东西赐给这些可怜贫穷的人，让他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成为完全饱足富有的天国的子民。主耶稣非常投入的为他的啊，为他们传讲天国的福音，教导天国的真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就接近傍晚了。门徒们在那儿为耶稣捏了一把汗，这么多的人，到了傍晚，吃饭怎么办？得让他们离开了。门徒也没有时间吃上饭。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的乡村去，自己买什么吃。我想这是门徒按着常理最理性的做法了，得让他们去散开啊，到乡村里面去，自己买东西吃。然而主耶稣却给门徒出了一个难题。37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拿20两银子去买食物给他们吃吗？那门徒就是说，我们只有20两的银子，我们能够买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呢？这么多的人。那么当时20两的银子多少钱呢？就是一个工人他工作六个月时间的薪酬，就是半年的工资，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180天的费用。如果我们平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吃一顿饭的话，那顶多就是可以供360个人吃一顿饭的钱。可是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哪里能够用，哪里能够去买足够的食物呢？而且是在旷野。我想这是主耶稣特意向使徒腓力提出的问题。可能腓力是当时主管啊这个钱财的门徒，那么主耶稣让他们来解决几千人吃餐的问题，只有20两的银子，他们怎么能够办到这样的事呢？所以是根本不可能。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不仅保护爱护他的门徒，他怜悯成千上万的会众，他要把宝贵的福音给他们，主耶稣还要管理，还要管他们吃晚餐的事情。所以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主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给门徒们一个难题，门徒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能力可以做得到， 也没有能力解决，所以这是实在难的一个题。弟兄姊妹可以静下心来想想看，要为5000人啊预备晚餐，预备一顿晚餐，是多么艰巨的一个工程。比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参与侍奉，我们熟悉的学生学者施工，我们每一次用餐的人数也就是50人左右啊，50几个人左右最多了。那么这个需要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一起参与这样一个事工，我们才可以满足这么多人的吃饭。那如果人要再多一点呢？我曾负责过一次真道学院这个邀请傅格生牧师来的这个培训，那么那个人数也就不超过100人。我们要联系到一个中国的把费店，即便是我们不用做饭，还需要很多的同工参与，才能顺利的让大家吃到饭啊，要很多的同工参与，清点人数等等，很多很多的事工。那么还有，我曾经参加过这个芝加哥举行的福音大会，吃饭住宿的人数大约有3000多人。这么多的人聚会，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呢？吃饭和住宿的问题。他们要找到芝加哥最大的酒店，有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来参与才能保证这么多的人吃饭。那么吃饭要分成好几个餐厅的地方，而且要不同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排队吃饭的人加上繁忙的服侍，才能让这么多的人吃上饭。那我举这些例子是要帮助弟兄姊妹想象主耶稣如何一个人完成这样大巨大的工程，就是主耶稣在旷野里使得5000人、上万人能够吃饼得饱足。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知道，5饼2鱼是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那么既然是神迹，主耶稣只要像行别的神迹一样，那只要说一句话，瘫子就可以起来行走，瞎子就可以看见。主耶稣也可以说一句话，让5000人、10000人的桌上就摆上饭食。我们说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他是大能的主。可是我们发现福音书的记载对主耶稣所行的这一个重要的神迹5饼2鱼的神迹记载的非常详细，而且非常细节化。主耶稣还邀请他的门徒一起来帮忙。我们说门徒在主耶稣行神迹的事工上做了什么呢？或者说他们是怎么样与主同工呢？这些给我们有什么样真理的教导呢？38节说，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说，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首先门徒安德烈找来了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带着5饼2鱼。所谓的饼就是当时很小的一种大麦饼。那么鱼也就是这种不是很大的沙丁鱼。那么这一位 安德烈是最能把人哈、啊、找人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使徒。第二，他们就是做什么呢？啊，帮助安排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啊，这样不至于混乱，也便于清点人数。圣经又告诉我们，四十一节往下告诉我们说，耶稣拿着饼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门徒们第三个参与的事情侍奉，就是将主耶稣祝福以后掰开的饼递给门徒啊，把那两条鱼也一一的分给众人。那么第四个侍奉，就是门徒将吃剩的食物啊收集起来，把那些碎鱼碎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么最后一个侍奉就是清点人数啊，男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男人一共有五千人。那么这个是犹太人计算人数的习惯，计算男人啊代表女人啊，因此我们知道，如果加上妇女儿童，我们推算吃饼得饱的人可能超过一万人啊，超过一万人。主耶稣在旷野所行的神迹，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将近上万的人。门徒们亲自参与了这个侍奉，他们忙碌着安排人有序的坐下，他们清点人数，传递食物，收拾零碎等辅助的工作。在这样一个侍奉的过程中，上帝让他们学习，主耶稣让他们学习，这是何等神奇的一件事情。他们亲身的经历了主耶稣所行的大能的神迹，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丰盛的供应，他们更加的认识了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救赎主，他是大能的神，全能的上帝，丰盛的主。而对大多数的会众来说，他们起初是来寻求主耶稣的目的，盼望得到疾病的医治，盼望得到吃饼得饱，主耶稣就怜悯他们。主耶稣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他们最重要，主耶稣就将最好的最需要的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属天灵粮的供应，同时主耶稣也没有忘记供应给他们丰盛的属肉体的食物。在主耶稣的侍奉上，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主耶稣把属灵侍奉放在他侍奉的优先地位上。主耶稣先满足他们的属灵需要，然后再供应他们属地的属物质的需要。有时候我们的事工恰恰的相反，我们的布道会也好，我们的学生学者事工也好，我们是先提供这个最好的食物，还有在事务上详细的规划和准备，那这些都是好的。另一方面呢，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在邀请朋友来参加聚会啊，为这个属灵事工的祷告上，我们反而没有很好的预备。所以我们有时候恰恰相反啊，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警醒的。 那么对会众来说，他们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教导的属天的真理，他们也经历了饱尝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五饼二鱼，这个喂饱了上万的人，可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就离开了主耶稣。我们说不是主耶稣所传讲的不好，主耶稣是最伟大的布道家，不是主耶稣所教训的真理不强，主耶稣他就本身是真理的本体，他就是真理。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关键的原因是这些人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赎主，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即便是人无法想象的大能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上万人，他们仍旧是看到了神迹的本身，而没有看见神迹背后的上帝，看到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看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众人问他们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为那个可以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啊，就是信耶稣，信他是弥赛亚基督。我们往往是为那个可以朽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不为那个不朽坏的永生的食物劳力。主耶稣怜悯世人，不仅仅是为了赐给他们那些可朽坏的食物，而是要将那个不能朽坏的永生的食物赐给他们。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侍奉的重点啊，主耶稣侍奉的重点就是要将那个不能朽坏的食物分发给需要的人，就是那些灵魂里面真正饥渴的人，让他们得到永生的满足。而许多的人只是寻求满足肉体的饥渴，他们的灵魂里面不知道饥渴。其实不是他们不知道饥渴，而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弄瞎了他们灵魂的眼睛，因为他们拒绝弥赛亚耶稣基督是救赎主。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刚才我们特意留下了一节经文，重要的经文没有分享，就是四十一节，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了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主耶稣拿起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这是福音书记载主耶稣所行神迹的过程，非常重要。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祈求天父赐下啊，来自天上的生命之粮。主耶稣祈求天父从天上赐下啊，来自天上的生命之粮。望着天祝福， 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对天父的感谢赞美，祈求天父上帝的大能丰盛的供应，它是来自天上的，是天父自己亲自的供应。他不仅仅是宇宙创造万有的主宰，全地一切都是属他的，他也是丰盛供给我们一切所需的源泉。就如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诗篇五十篇九到十一节说，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是属我的。主耶稣就是万主之主，他却谦卑自己，他祈求天父上帝的大能，他单单遵行天父的旨意，恳求天父赐下丰盛的食物，满足五千人、上万人，他们不仅吃饱了，而且还装满了十二篮子。第二一个就是主耶稣自己，就是天上生命的粮。主耶稣自己就是天上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中，福音书的作者将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安排在主耶稣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的之前啊，安排在他之前。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主耶稣就宣告说他是生命的粮。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来自天上的灵粮，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人生命的粮。约翰福音六章三十节往下告诉我们说，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呢？你到底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所写的，他从天上赐下粮给他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他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主耶稣自己宣告他就是生命的粮。当年在旷野，以色列民向摩西抱怨没有食物，上帝从天上降下属天的灵粮玛纳，在旷野喂养他们四十年之久。同样的，主耶稣在旷野用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他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的那真正的玛纳，属天的灵粮。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第三一个就是主耶稣如何成为我们永恒生命的粮呢？约翰福音在记载五饼二鱼的故事时，强调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快到了。六章四节五节说， 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逾越节预表着什么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个逾越节真正献祭的羔羊。逾越节是指向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个逾越节献祭的那个真正的羔羊。我们再看41节，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了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同样的，主耶稣在十字架受害之前，也就是在与门徒分享逾越节晚餐时的情形，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告诉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主耶稣成为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大好的消息。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就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就是属天生命的属天的永恒的新生命。正是借着主耶稣的福音，我们有了基督的新生命。主耶稣用他真理的话语喂养我们属天的新生命。主耶稣是真正的属天的玛拿。主耶稣他不仅仅喂饱的是5000人上万人，主耶稣喂饱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是那些历世历代凡信靠耶稣基督福音，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普天下所有的属上帝的儿女。他喂饱的是这些人。第四个，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是天上生命的粮，是喂养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大牧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只有他才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青草地溪水旁。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泉源，凡喝了这个永恒生命的活水，就必永远不饥渴，而且还要永到永生。主耶稣真理的话语，整本圣经全备的启示，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灵粮，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汲取的纯净的灵粮。只有每一个属主的、属耶稣的上帝的儿女，活在真理当中，行走在、遵行在主耶稣的真理当中，并且持守住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那么我们就必定会达到永恒的天国，得见我们的阿爸天父、救赎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直到永远。持守耶稣基督真理的福音，对耶稣基督真正的信靠，以及对主耶稣的忠心顺服，在凡事上荣耀神，是每一个基督徒 行事为人、信仰生活的基本要求和准则。啊，这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信仰生活的基本的要求和准则，就是持守基督信仰的真理，信靠基督信仰的真理，对主耶稣忠心顺服，在凡事上荣耀神。这是今天基督徒教会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得以站立得稳，见证我们基督信仰的力量。有了这真理的宝剑，靠着真理的主耶稣，我们必定要得胜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我们必定要得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确据，都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位天国的君王，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圣洁慈爱的好牧人，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信心，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盼望，为我们承诺了永生的确据。因此，无论是病毒，无论是骚乱，无论是撒旦的威胁，谁能够改变天父上帝在圣约中，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永恒的救恩呢？没有，什么都不能，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的地位和身份。感谢赞美神，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何等的感恩，你自己就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永恒的生命的灵粮。你不仅救赎我们，你也用你生命的灵粮喂养你的每一个儿女，喂养你的每一个属你的教会，是吧？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重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生命的灵粮，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也能够从你的灵粮中汲取力量，汲取丰盛营养的食物来滋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让我们个人基督徒教会都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光和盐，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每一个儿女、你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带领、保守、成全。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